孙中山真不善，本来就够困难了，又想方设法给寄回来50,000银元。虽然说这50,000银元少了点，杯水车薪，办不了大事。总而言之，燃眉之急还可以解决。后来经过他们的研究，就决定把起义日期定的7月28，提前起，让林圭检阅一下实力。林圭也同意了。在23号这天，林圭特为赶到汉阳，到了龟山脚下要检阅司令军。这一天日暖晴和呀，司令军得到通知之后全都到这聚会了，可谓声势浩大。林圭这一天沐浴更衣，头上戴着雪白的吕宋帽，就像好像那安全帽一样，身上穿着日本式白壁的西服，打着玫瑰红的领结，下边穿着一双奶油色的尖皮鞋，手里拿着罗汉竹的文明杖，鼻梁子上卡着金丝腿墨光眼镜，往检阅台上一站，飒爽英姿，毫不威风。在林圭身边背后站着这么几个人，一个是总文案李永春，这总文案就好像参谋总长似的，另外还有湘军威字营的管带叫黄忠浩，这家可是实力派呀。黄忠浩今天是检阅司令军的总指挥官，在旁边还跟着左军统领田邦瑞，一大帮人在左右环立。再看检阅台前站着6000多名自立军的成员，他们穿的服装都是清军的装束。那要说那怎么回事？因为现在自立军发展到军队里头去了。你别看这些军人表面是清朝的兵勇，实质上是革命的队伍。就见旌旗飘摆，袖带飘摇，刀枪映日，军容十分壮观。上午10点，检阅室开始。首先由副统帅总指挥林圭讲话。林圭今年才25岁，这小伙儿由于这几年的锻炼，比以前可出息的多的多了。要不就应了那句话吗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跟什么人学什么人。你想想林圭在这几年都跟什么人接触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唐才常、荣闳、孙中山、陈少白，另外还没短了跟外国人接触，像日本政界的名人白浪滔天、周三平啊，等等等等等，这些人一张嘴说的是什么，他们都做的是什么，就熏呗，把林圭也熏了个半仙之体。虽然他年仅25岁，但是这小伙子满腹的才学，对于事业是无限的忠诚。现在轮着他讲话了，林圭往前大跨一步，把吕宋帽摘下来，频频向士兵招手，开始了简短的演说。咱必须说明白，这个演说没敢公开说打倒慈禧推倒清政府，现在还没到那时候，因为还没举行起义呢，现在还是大清的天下，你这么讲能行吗？都用一些暗语转着圈说，你别看转圈士兵全理解。哎呀，讲几句话底下热烈鼓掌，讲几句话底下欢声雷动。几分钟之后，林圭讲完了，开始检阅队伍。就见在军队里面首先鸣起19响礼炮，紧跟着军药奏起，滴滴答嘟嘟嘟咚咚咚，整个教场上都开了锅了。林圭在大小军官的陪同下走到队伍的前面， 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欢呼的海洋。士兵举枪致敬，口令声响彻云霄啊！上将，将领，欢迎总指挥，欢迎总指挥！哗哗哗哗哗！把林龟啊感动的哭了。林龟心里说：“曾几何时，我们能发展到这种程度？”如果谭先生在天之灵有灵验的话，亲自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他得多高兴啊！又一想，如果让我们其他的同志能目睹一下这个盛况，他们不定怎么受鼓舞呢。简短解说：阅兵议事进行了45分，结束之后开始军队练操。练操的时候，有负责阅操的总指挥黄宗浩在这指导。林龟退下去休息，是休息吗？不是，利用这个机会和军中的大小头目、自立军的骨干要开个紧急会议，还有各地赶到这哥老会的首领，大大小小74个人，他们借了座庙，就在这禅堂开这会了。门前加了双岗，林龟首先代表唐开堂向大家问好，另外通知大家起义定到7月28，不能拖延。各地的弟兄在7月28日以前必须赶到武昌汉口汉阳，而且湖北的荆襄沙市、黄石、安徽的大同所有地方同时举义，一枪打响，八方接应啊！整个这把火我们就算点起来了，然后领着胜利之师直捣北京，捉拿慈禧、荣禄和刚毅，把皇上光绪放出来，让光绪执政，然后实行君主立宪，建立那么个国家，这就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和革命的宗旨。因此管他们叫改良派，不是彻底的革命派，跟孙中山先生的区别就在于此。会议开始的时候，林龟把这个事情传达完了，争取各位头领的意见。哎呦，这意见都上来了，一共总结成2条。头一条，就汇款的问题上，大伙有意见，纷纷质问林龟。那你们说的很好啊，红嘴白牙，说参加自立军不白参加，给生活补助，还给什么补助津贴，你们还发行这种富有票，谁参加自立军给谁一张票，凭这个票就可以领1000贯钱。到了现在的钱在哪呢？票倒发了不少啊，你还说吗？7月28就得起义，那么起义以前这个钱得发下来吧。大伙见着真东西了，打起仗来是不是更有劲儿了？谁不为吃口饭呢？请求总指挥考虑。一下把林龟问门口了，林龟是脸红脖子粗啊，只好跟大伙解释：各位，汤长素先生在国外募捐，国有此事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新加坡爱国华侨陈福元先生一人就捐了20万元，其他爱国华侨又捐了40-50万，我们的钱有的是。至于今天为什么没会来，可能遇上点什么麻烦，但大家放心，这个钱迟早会寄来的，到那时候加倍给大伙，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的跟弟兄们讲一讲。这帮人心里不乐意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单说林龟把日期告诉大家了，行动计划也说明了，他可也没想到坐在他身边的就是个奸细。奸细是谁呀？就是武威军管带，这小子叫黄宗浩。 他负责这次阅兵的总指挥。那么说黄宗浩他怎么是奸细呢？哎，一点不假，他是满清这里边一个军官，也参加了自立军，但是是假的，就好像一把尖刀插到林圭他们的心脏上，观察唐才常和林圭的一举一动。现在这小子在旁边坐着一听，哎哎，真要干家伙了，7月28就要行动了。哼，林圭、唐才常，你们别做美梦了，在你们没下手之前，恐怕你们脑袋就得搬家。干脆一会儿我就去送信儿，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。说黄宗浩这小子是个什么人呢？他的原籍是湖南长沙，原来的这个文人墨客，耍笔杆出身，花钱呢还捐了个内阁中书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诗词歌赋不错啊，墨笔字写的也好，要说这有出口成章之能倒过分，反正这家伙鬼点子挺多，另外学问也挺深。后来他一看仕途无望，就弃文就武，哎，带了兵了，就在张之洞手下。张之洞就发现他是个人才，说武官还有那么高的学问，这玩意难得，有时候把他叫了一闲谈，一听到诗词歌赋无一不精，哎，张之洞就更喜欢了，把他提拔成威字营的管带，掌握实权。打那以后，黄宗浩受宠若惊，就以着这个为台阶，一步一步往上晋升，经常的做点文章，写一首诗，交给张之洞请求大帅给指点。张之洞喜欢这个，哎，一来二去就混熟了，就成了张之洞的心腹。本来啊，他领的军队驻守在湖南长沙，这次奉张之洞的首令调到汉阳，这是张之洞安心不善的，把人调到他眼皮底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另外还告诉他，你到了汉阳之后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打到司令军的内部，他受命之后加紧活动。那个时候的革命斗争没经验，说保密有时候经常泄密，有些事情是公开的秘密，能瞒得了人吗？所以啊，他伸着个鼻子一闻，最后找到自立军的一个骨干，这骨干姓沈，求他从中给介绍，见了唐才常和林圭，他也表示着，我也打算革命，我也打算如何如之何，我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说着说着是涕泪横流，哎，就把唐才常、林圭感动了，给他一张自愿书让他填写，他填写完了就成了自立军的骨干，因为他有兵权嘛，大会小会都得由他参加。哪知道他是一条毒蛇呀，埋到众人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，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嘛。到现在林圭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这个小在这坐着一听，啊，起义提前了，不行，我得早给大帅送信去，我们得抢先一步。所以后面林圭再说什么他也没注意听。散会以后，黄宗浩跟林圭打过招呼，哎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这小有点能耐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是属于内向的人，很难被人把他琢磨透了。林圭挺忙，哪故意观察他去，所以匆匆忙忙回去见唐才去报告。咱且不说，单说这黄宗浩把轿夫找来，坐上轿子直接赶奔湖广总督衙门，
当时的总督衙设在武昌，他到了衙前，从轿上下来，把手本递进去。时间不大，有人告诉他进来吧，大帅下面。他整理衣服，这才到花梯。他刚一进花梯，就听见张之洞在屋里正发脾气，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，震得虎耳叮当暗叫的，吓得他没敢进屋，立正就站在这儿。头眼一看，可不是，张之洞穿着一身便装，里边是长衫，外边是马褂，小胡撅住的，两个眼睛倍儿亮。旁边新服的幕僚师爷都屏息凝神，在旁边看着，谁也不敢言语，连大气都不敢哈一声。啊，黄忠和摘耳的一听啊，张之洞这嘴里嘟嘟囔囔的，把他骂的这些话连在一块儿，你听明白了。说为什么发脾气呢？张之洞今天一开门，就遇上一件堵心的事儿。原来他在日本订购了一批军火，以湖广总督的名义购买的步枪7000支，大炮15门，机枪5挺，另外还买了不少机器，买炸药买了多少吨多少吨。日本那方面已经答应，把定钱都交了。哎，今儿个突然告诉他了，日本方面拒绝卖给他军火，理由是现在慈禧太后对日本政府表现得极不良好，日本政府为了对慈禧报复，不跟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打交道，所以这些军火一概扣押不卖。张之洞为这事挺恼火，心说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武装我手下的实力啊，我手下没枪杆子是不行，玩不转的。为什么现在我赶不上刘坤一？为什么赶不上李鸿章？就因为我底子薄。如果这批军火运到了，把我手下的人马武装起来，我还怕李鸿章、刘坤一啊？我跟他们都是封疆大吏，到时候我在朝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。他们天天倒霉，日本的你这是干什么？慈禧得罪你，我不没得罪你，为什么扣押我的军火不卖给我？他没这事正发脾气呢。但是他跟慈禧一样，关上门骂去，见着外国人当时就傻眼了。就这样，黄忠浩不敢进去了，一直等张之洞消了气儿了，有人过来，大帅。黄管带等了半天了，叫他进来，这才把黄忠浩叫进去。这家到里边先给张之洞请了安，张之洞往两旁一摆手，让别的人都退出去。忠浩坐下吧。大人，有大帅在此，焉有我的座位。坐下坐下，好讲话，都自己人拘束什么。谢大帅。这小子拉了个金凳坐下来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腰板笔直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表现得十分虔诚。张之洞背着手又溜了两圈。你来有事儿啊？回大帅，没别的事情，我给大帅问安，顺便送点礼物。拿进来拿进来，他来不是空手来的，每一次都得带点礼物。这个外边有人进来，给提了个大盒子，往桌上一放，然后退出去了。黄忠浩亲自到桌子前面，把这包打开，这盒也解开。大帅，请您过目，这是我一个朋友从吉林来，这一盒里全是吉林的好山参，您看看这成色有多好。这一盒上秤腰一腰，足有8两3钱呐、啊，大帅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7两为身，8两为宝，它都超过8两了。
这个东西大帅补身子是再适合也没有了。
张之洞啊，那好东西有的是，说这个玩意儿他根本看不到眼里头。不过官不打送礼的，那送来了总比不送强。张之洞用眼角瞄了一下，哦哦，难为一片孝心，每次你都不空手，叫本帅怎么过意的去？哎呦，大帅，您严重了，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有人过来，卷吧卷吧，拿走了。张之洞命人献茶，他敢喝吗？他看看没别的事了，往前凑凑。大帅，卑职有话跟您说。
哦，
说吧。
哎哎，您先看看这个。
说着话，他把那日记拿出来了，双手往上一递，请大帅过目。
张之洞瞄了一眼，那是什么？
这是我记录的自令军活动的情况，您看看就清楚了。
哎，算了，我看什么，你就说说就得了。
哎哎，是。这黄宗浩一看，今儿怎么这张之洞这么别扭？好像不感兴趣，
我可得小心伺候着。把日记他带起来了，一伸手又掏出两张富有票。
大帅，您看看这个。
张之洞接过来一看，哦，富有票，我这儿也有。这不是自立军联络的信号，用它还能换钱吗？
啊，大帅知道
知道，这有什么新鲜的？你今儿来就为这事儿吗？
啊，不。还有一件大事，大帅，大事不好！我刚参加了个会议，这个会议是自立军的副头领林圭主持的。他说什么？7月28要在武汉三镇搞武装起义，又说嘛，让荆州、襄阳、沙市、黄石、长沙、大同，让这些地方配合共同响应。大帅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难道我们不采取措施制止吗？一旦他们枪声打响，闹腾起来，后果不堪收拾。
黄宗浩认为刚才你不感兴趣，我这话说出来就是重型炮弹，张之洞一定大吃一惊。
结果他想错了，
张之洞啊，无动于衷。
黄宗浩一看，这事儿还不够大的，我得想什么办法把洞